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庆何祖斌、吕灿丽夫妇被网判重刑，监狱屡屡改口，韩丽萍在河北女子监狱身体状况堪忧，曾参与迫害法轮功云南文山州12官员落马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重庆市荣昌区法轮功学员何祖斌、吕灿丽夫妇于2021年6月18日被重庆市公安局荣昌分局警察入室绑架。近日得知，夫妇两人均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重刑，刑期分别为8年和5年。现年47岁的何祖斌先生1999年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因他不放弃信仰，多次遭非法绑架关押，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7年半刑期。在永川监狱，何祖斌每天被强迫坐十多个小时的小板凳，晚上不让睡觉，白天定点轮换人敲打、辱骂、洗脑，被恶人群殴，并威胁强行灌不明药物。现年43岁的吕灿丽女士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修炼之前，她对丈夫何祖斌修炼法轮功给予帮助、理解和支持。在丈夫遭受多年的迫害中，自己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开一个小小的饮食店，靠卖点包子、馒头、稀饭挣钱抚养一双儿女。2021年6月18日，何祖斌、吕灿丽夫妇被重庆市公安局荣昌分局警察入室绑架，何祖斌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吕灿丽被非法判刑5年。据闽慧网报道，河北省承德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韩丽萍女士去年7月遭警察绑架、恶意诬告，被网判5年。今年4月18日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监狱明知她的身体状况，仍执意将她收监。入监不到一个月，狱方即称她罹患肺癌晚期，逼迫家属交钱，还不允许家属与她见面。5月21日当家属再次打电话询问韩丽萍病情时，狱方改口说是肺炎，输液十几天了，需要观察再看。6月25日狱方再次说韩丽萍肺部有阴影，需要做有创的活检穿刺，确诊是否癌变。到了晚上，狱方又变卦了，以医生有事搪塞。6月26日狱方又打电话声称对韩丽萍做 CT 复查，肺部阴影还在，输液治疗后没有好转，还是要穿刺确诊。家属心急如焚，再次要求会见，狱方却称韩丽萍练法轮功没转化，不能会见。目前韩丽萍老人被关押在河北女子监狱第17监区，身体状况到底怎样，监狱三番五次屡屡改口，令家人更加担忧。据闽慧网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副州长、州政协主席等至少12个官员落马被查，这些人都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2月文山州文山市副市长邓月文主动投案被查。去年3月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徐爱民涉嫌严重违法被查，此时徐爱民已退休6年。2月高燕文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 之后与妻子邱北县科协主席赵应竹双双获刑入狱。1月25日云南消息，云南省文山州委原副书记州长张秀兰严重违法被查。之前被查的还有2021年10月文山州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厅第一副庭长张玲，以及文山州中院一名审判员何义龙因违法被查。2020年12月文山州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文山州委副书记黎家松被逮捕。同月，文山州文山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杨传辉被双开被查。2020年9月消息，文山州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马桂莹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19年12月，原文山州委副书记、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傅嘉兴退休四年后被查。2015年5月，原文山州委副书记、临沧市委书记李小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自1999年7月以来，该省的公、检法等部门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抄家、关押、劳教、判刑、开除公职、送洗脑班、强迫放弃修炼等等，同时还利用政协、科协、媒体等大肆抹黑法轮功，制作数量巨大的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资料，毒害文山州民众。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中共官员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查、被免职、被逮捕、判刑等，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的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议会前集会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新加坡民众参加法轮功九天学习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6月27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前，来自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呼吁欧洲议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4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在活动场地展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图文并茂的横幅。横幅前有的法轮功学员跟随练功音乐练功，还有法轮功学员用亲身经历揭露中共迫害的暴行。议会前来来往往的人们，包括那些工作在欧洲议会的工作人员，都在注视着穿着黄色 T 恤的法轮功学员安详的练功场面。法轮大法好，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及说明。特别是欧洲议会曾经通过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案的横幅，让许多人既震惊又感动，纷纷表达对中共迫害的反对和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据民慧网报道，今年6月10日至6月18日，新加坡法轮功佛学会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为期九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九天班，免费教参加者学练法轮功。在九天班的最后一天，新学员们围坐在一起， 分享他们参加九天班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他们对修炼的体悟。新加坡华人张女士分享了她练功时感觉身体和以前比发生了变化，以前她经常失眠，但练功后晚上睡得很好。除此之外，张女士说感觉到自己的头脑也变得比较清晰。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已有两年的段女士谈到，在海外终于有机缘可以在宽松的环境下学练法轮功时，几度感动的落泪。她表示以后会更多的练功。这次参加九天班的新学员中有许多是新加坡本地民众，也有是在中国大陆无法练法轮功而来到新加坡的中国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52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迷不惑跟师父回家》，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5号。我今年年过七旬，于1997年元宵节开始修炼大法，修炼20多年了，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无法用一篇文章全部概括，千言万语用尽世间的语言文字无法表达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第一部分，幸遇大法。我自幼父母双亡，体弱多病，被家人认为八字硬，是克星。童年时受尽苦难，寄人篱下，养成了自卑内向的性格，常常仰望天空思索天上有什么，我从哪里来，活着为了什么。上学时经过文革，工作后接触到社会，到处充斥着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人世间的险恶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的职业是医生，我自己一身病都解决不了，还天天给人看病，良心在谴责，我觉得我就像个骗子。为了自己，也为了找我看病的人，我到处寻找能真正强身健体的方法，先后练了很多种气功，好多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各种民间偏方，只要听说好就去学，花了不少钱，浪费了时间，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身体弄得一团糟，情绪更加低落，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不止一次想一死了之。在1997年元宵节前夜，我被病痛折磨得一夜未眠，凌晨天还很黑，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趁家人还在睡梦中，我要走出家门。如果碰不到足以让我继续活下去的事，从此我将不吃不喝不睡觉，自生自灭。怀着这样的心情，在黑暗中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办公楼的大院内，听到了一种美妙的音乐。由于天黑看不清人，我朝着音乐的方向走去，只见那里有一群人举着胳膊，也就是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的两侧抱轮。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干什么，只觉得好，就照旁边人的样子举起了胳膊。就在这一瞬间，奇迹发生了。我好像从空中掉下来，踏踏实实站在了地上，心脏好像归位了，那种魂不守舍的感觉不见了。在我记事以来，从未这样的踏实过，全身轻松，头脑清醒，从未有过的舒服，我无法用语言形容。 天亮了，我看见了前面挂着法轮大法简介。一个人过来问我想不想练，我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说不。他把我领到他家看法轮功师傅的教功录像，还给了我一本书让我回家看，书名叫《转法轮》，说想练明天早上来和大家一起练。我虽然不很清楚这功到底如何，但拿到书就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回到家我如饥似渴地看完，我去找辅导员说，这书里讲的都好，可就是让去执着心我做不到。当时单位正分房调工资评职称，哪一样都得去争取找关系，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我不解地看着辅导员，他给了我师父讲法录像带让我抓紧时间看，看完后我明白了，只有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才能身心健康。当时还不懂得什么修炼不修炼，只觉得大法好，师父好，要练功。在20多年的不断学法修心过程中，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不再迷茫，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修炼，感受着学大法无病一身轻的美好。第二部分，在修炼的路上，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在我刚得法时，那种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觉得自己有了师父，有了归属，不再自卑。在练功场上仰望天空，流着眼泪说，师父在上，我发誓一修到底，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要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跟师父回家。我是医生，我练法轮功后，我听师父话，我所能接触到的人，特别是来找我看病的人，首先给他们介绍法轮功。我在我们系统都出名了，都知道有个练法轮功的医生，病人来看病，不听完介绍法轮功，不给看病开药。领导看到我的变化，大力支持我带领单位职工学练法轮功，给提供办公室，购置电视机、录像机，允许上班时间给职工放师父讲法录像。当时来听法的人很多，特别是那些老病号，学了法轮功后身体有了很大改变，有的坚持学法练功的不再看病吃药。当时我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学法前后的对比。1998年领导在年终总结会上表扬我带领职工学练法轮功，提高了职工的身体素质，给单位节省了医药开支。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单位学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少。面对这一切，我牢记师父的话，做个真正修炼的人。在修炼大法之前，我也和社会上的人一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损公肥私。常人都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利用做医生的条件打开方便之门，拿药给亲朋好友吃，一人开药全家吃，以此来证明自己有本事，炫耀自己。学大法后立刻改正，再有亲朋好友要药一律拒绝，并把大法介绍给他们。我们兄妹六个先后走进大法，从此不再向我要药了。过去单位购药有回扣，每年的回扣超过了工资，学法后我拒绝拿回扣，因我是负责人，我把药品价格压到最低，可供货商怕我们不买他们的药，还是要给回扣。因有的医生想要，有的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不要回扣我们做不到，不要白不要。因为当时社会都这样，所以我只能要求自己不拿回扣。供货商把我的那份存在存折上，年底要给我，我不要。后来又给我送东西，我也不要。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把转法轮送给他，他说把这笔钱以我的名义捐给无钱治病的烧伤患儿。我说不是我的钱，别留我的名。最后怎么处理不得而知。单位职工每年都要体检，确定去哪个医院体检，要看哪个医生给的回扣多。学法后我不再考虑这个因素，把体检费降到最低，给单位节省开支。体检中心的负责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把大法介绍给他，他说光听说法轮功好，没碰到学法轮功的人，今天遇到你，法轮功真是名不虚传。 后来要送锦旗到单位表扬我。我说，我们学法轮功不求名不求利，你知道大法好就行。学法前单位的电话我打起来就没完，经常是有事没事全国各地亲朋好友瞎聊天，反正不花自己的钱。学法后单位的电话不是公事不用，过去拿回家的信纸信封笔和各种办公用品全部拿回单位，公私分明，那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感觉真好。1996年底，单位分新房要装修，当时我老伴儿在单位是负责基建的，有多少工程队要和老伴儿拉关系套近乎，招上门来要免费给我们装修。97年初我正好得法，我坚决拒绝，自己联系装修工人，装修材料自己购买，样样都有发票为证，因为人们根本不相信有权不用，为了避嫌，那些发票现在还留着。当时老伴儿也不理解，在我的坚持下也只好如此。有的为了工程给老伴儿送钱，那时儿子正好上大学需要钱。修大法我明白不是不得的道理，把钱如数退回。原来我和老伴儿在各自单位各有一套单位分的住房，后来有政策规定夫妻双方只能保留一处住房，有的人为了房子搞假离婚，老伴儿和我商量也想这样做。我对老伴儿说，你考虑好要人还是要房子，假离婚我不配合，我信的就是真善人，首先得做到真。最后我们退了一套房子，当时退房的人为数极少，单位的人嘲笑我们说我们无能。我心里想，我是修炼人，只听师父的话，师父说好就行。在得法前夫妻感情不好，婆媳关系也紧张，三天两头吵架，家庭矛盾很深，和婆婆好长时间不来往，和丈夫闹到要协议离婚，协议书都签了字，就等儿子考上大学就去办手续。1996年儿子上大学，还没来得及去办离婚手续，97年初我得法了。师父在法中讲夫妻是缘分，我听师父的话，善待丈夫，不再提离婚的事，家庭和睦，婆媳关系也改善了。在谢当打压法轮功时，婆婆给别人讲，政府说法轮功不好，我觉得法轮功好，我儿媳就是学法轮功变好的。在我被关押期间，婆婆叫家人不要为难我，不要给我施加压力。在我退休后，儿子结婚生子，面对儿媳与儿媳的母亲，家庭关系复杂，矛盾重重，儿子一筹莫展，婆媳矛盾古往今来根深蒂固。我就想，我是修炼人，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我们如果搞不定，那谁还能搞定？住持正法就是正一切不正的，什么地方有矛盾，那就是我们修炼的环境。家里人都知道我学大法，我按照师父讲的法一点点归正自己，十几年下来，家庭矛盾逐渐平息，和睦相处，儿子和老伴儿都佩服我的处事能力。我说，我要不学大法根本做不到，你们要感谢就感谢我的师父和大法吧。1999年以前，我上班的单位很好，福利多，工资待遇优厚，我又是医生，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和单位。1999年720中共打压法轮功开始，我也和千千万万的大法修炼者一样，去省委市委上北京，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还师父清白，用各种形式让民众了解法轮功。我在一次参加公园集体练功时被抓而监视居住，由于参加人数多，被定为大案要案，抓了很多人，我被列为头号人物，起诉到检察院准备判刑。 其实当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练功人，这次集体练功也不是我策划的，不知为什么阴差阳错把我当头号人物。我莫名其妙，但我也不辩解，还挺高兴，觉得师父高看我，才把我当头号人物。在监视居住期间，在梦中师父多次电话给我鼓励，单位领导多次到关押处看我，给我施加压力，让我放弃大法，说由于我练法轮功，单位先进受影响，职工工资受影响，要不跟法轮功决裂，我的工作也保不住，要开除党籍等等。我牢记师父讲的，毫不动摇。单位出面动用了各种关系保我，才把此案撤诉，我被第一个放出来。当时办案的公安都说，你的面子好大哟，那么多人保你，把你放了，这个案子就不能成立，其他人都沾了你的光了。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保护我。我第一次被关押回来后，被调离原单位，降职降薪，开除党籍，同事们为我惋惜，我无所谓，只要能学法，我有师父有大法，到哪儿都行。到新单位后，工作环境宽松，虽然工资待遇差了很多，但我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做大法的事。后因发真相资料，我被举报而被抓。在送拘留所时，我成功地带进一本转法轮书。我认为我不是犯人，我不吃这里的饭，不喝这里的水，只学法。绝食七天，拘留所的狱警要给灌食，因找不到医生而终止。当天晚上放我出来，回家不久我又回单位上班了。2000年底，中国新年前夕，又送我去劳教两年。在进劳教所时要体检，医生说我血压高。我心里想，师父早已给我们净化了身体，哪来的病？我们练功首先是祛病健身，如果我认为是病，劳教所可能不收，但那里的警察会认为法轮功骗人，祛病健身是假的。我要证实法。我说我是医生，练法轮功后一身的病都好了，我血压不高，是你们的血压计有问题。医生不解地看着我，把我送进劳教所。在劳教的近两年时间里，狱警要我转化，要么三家劳教所有经验的人来做我的转化工作。我问狱警，你让我往哪里转？我是按照真善神做好人的，难道还有比真善人更好的吗？如果没有，我不转化，我总不能转成坏人吧。此后狱警在我面前再不提转化的事，只是让我写揭批法轮功的材料。借此机会，我写自己如何得法，得法后的感受。第二次又让我写，我就写再次剖析自我，完全找自己的不足，没有任何的揭批内容，却被狱警认为写得好，贴在宣传栏让大家看。有的人感到在劳教所度日如年，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炼。2008年我再次被绑架，七八个警察上门抄家，从我家拉走各种做大法资料的设备、耗材、大法书籍，足有一车，把我关进拘留所里。在提审我时，警察说我们是巾帼英雄。他们领导把从我家抄来的我抄写的九本转法轮手抄本给手下的年轻人看，说你们对待工作要都是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么认真，还有什么工作干不好。提审我的警察还给我出主意，怎么回答审问对自己有利，必要时保持沉默。在这次拘留期间，先是判我两年刑，我不签字，后又改判两年劳教，我也不签字。这时心脏出现不适，夜里睡不了觉，感到随时心脏都会停止跳动。我在心里跟师父说，我不怕死，但不能因为我的死给大法抹黑，奇迹就在一念中。第二天无条件地把我放了，我又重获自由，投入到证实法、讲真相的行列中。修炼20多年，我无病一身轻，从看转法轮书那天开始，我从没看过病，吃过药。单位每年年终都要给职工报销药费，额度为3000元至4000元，我从未报销过。20多年过去了，老同事见面不是说自己身体如何不好，就是讲家庭矛盾如何复杂。看到我红光满面， 就问我如何保养的。我借此来弘扬大法，讲真相。现在老同学聚会、老同事聚会、老朋友聚会，我都尽量参加。首先准备好真相 U 盘，借机讲真相，弘扬大法。只要能联系上的过去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无论住在什么地方，能拜访的我都去拜访，目的还是讲真相，弘扬大法。原单位的同事说我傻，那么好的工作，那么好的单位不要，非得练法轮功。你要还在原单位退休，退休工资比现在多两倍，还有很多福利，光一套福利房就几百万。我心里说，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你们拿的钱再多，今天吃药，明天住院，把钱送医院。我最富有，有师父，有大法，没有后顾之忧，心中有法，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我们有特殊的使命，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用我们的一言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让更多的众生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要当好主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6日。我曾两次面对骚扰，在师父的加持下，用大善之心救度前来听真相的社区人员与警察。下面是我的一些经历，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一、面对所谓的清零。2021年10月，我们当地搞清零迫害，当时我虽然没有签字，在这个过程中也给那些来人讲了大法真相，如什么是法轮大法，人为什么会得病，为什么要三退，指的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场瘟疫是指武汉肺炎，是来淘汰邪党的等等。但是在讲真相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口气不善，把他们当成了迫害我的人看待，讲真相的同时还指责他们，最后让他们灰溜溜地走的。过后我想起一位同修曾说，如果这个角色变一下，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去听大法弟子讲真相，而大法弟子把我当成迫害者，把我往外推，那我什么真相都没听到，我满脑子还都是邪党的谎言，那我就得不到救度了，不就随着邪党毁灭了？他们为了来听真相，不知生生世世吃了多少苦才接上这个缘，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不能错过了这万古金缘。2022年5月13日一大早，我准备出去讲真相救人，刚走到车站，就来了五个社区人员和警察，他们把我拦下，不让我上车。其中一人说，你们修炼人不是要替别人着想吗？你要走，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走，这是我们今天的任务。警察说，我知道你很好，你癌症好了，你也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行。我说，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看守修真善忍的人，
你们觉得正常吗？他们的表情很难看。我就往家走，心里想，我不把你们当成看守我的人，我把你们当成来听真相的人。他们看我要回家，就留下一个社区人员看守我。二，你一定要跟接我班的人也讲讲。我对那个看守我的人说，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来看守一个修真善忍的好人，你觉得正常不正常？他说，不正常。那我问问你，你们为什么被镇压？我说，因为只有法轮功学员才敢讲真话，只有法轮功才敢揭露中共。他竟然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赚黑心钱。他说，那是黑社会。我说，不是，是中共恶党的行为。这时他说，我们有缘，我要不是来看守你的话，我还听不到这些事呢。后来我劝他三退，他爽快地答应了。最后他说，你一定要跟接我班的人也讲讲。下午接班的人来了，我也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我还是这样问他，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来看守一个修真善忍的人，你觉得正常不正常？他回答说，不正常。他说他是搞防暴的。我说，你是搞防暴的，来看守一个快70岁的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他说，是啊，为什么要守你们？而你们又为什么非要练法轮功？我说，你想了解我们为什么要练法轮功，你就要去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他说，他家老人也是有信仰的，他自己也很善良。于是我也给他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劝他三退，他也退了。最后我对他说，你们一定要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呀。他们走的时候都很高兴。三，人们陆陆续续来听真相。2022年7月20日，社区人员又来我家，看我没在家，就打电话给我的孩子，说明天叫我不要出去，要派人来看守我。师父说，不管他表现怎么样，不管这社会怎么样，大法弟子是这个社会的主角，这台戏是你们唱。选自师父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想我要当好这个主角，救他们。我加大密度发正念，清理空间场，请师父加持弟子，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7月21日早上6点，社区人员就来了，还来了两个人。我热情地招呼他们，给他们搬凳子让他们坐，给他们倒水喝。我吃过早饭后就给他俩讲真相。我先问他们，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来看守修真善忍的人，你们觉得正常不正常？他们也说不正常。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基本真相，劝他们三退，他们都同意退了。我还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并把 U 盘中的内容播放给他们看。我说，你们慢慢看吧，看看法轮功在国外的那些大游行，还有各种事实真相，你们多了解了解有好处。他们欣然接过 U 盘，坐到车里看去了。他们把 U 盘还给我的时候，我问怎样，他们说，我们了解了，大部分都看了，好看。下午来了两个街道办事处的人，其中一个还是街道某部门的负责人。我也是先对他们说，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来看守一个修真善忍的人，你们觉得正常不正常？其中一人说，正常个啥，共产党是疯子，是癫子。我知道你们法轮功是好的。我随即就劝他三退。他说，我和你聊得来，我快退休了，等我退休后来找你。我告诉他是在心里退， 他一听是在心里退，就点头表示同意用我给他起的化名退了。四，告诉警察善恶有报是天理。下午大概2点钟，来了2个派出所的警察，其中一个是副所长，我也是抱着他们来听真相的想法，笑脸相迎。他们先要来看看我干什么，我让他们进到我住的房间看了看，然后问他们，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来看守一个修真善忍的好人，你们觉得正常不正常？他们没有吱声。接着我就讲我曾经是个快要死的人，得了癌症，医院判了我死刑。一个警察问，是什么癌？我说是肺癌。他说，看你精神很好。我对他俩说，当初2个主治医生拿着我的 CT 片子对6个实习医生讲，你们看这个肺，这儿烂了，那儿烂了，整个肺烂成网状了。医生叫我马上做活检，我说我不做活检，我要马上出院。医生说，你做了手术也许能多活1年。我说，那些高官有钱人哪个不是在痛苦恐惧中死在医院里的？医生说，那倒也是，你们可以到医院去调查调查，我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接着又说，你们曾经派了一个协勤来监视我，还专门配给他一间办公室，最后他中午和大家一起吃饭时死在吃饭桌子上了，他才49岁呀。那个副所长说，他还得了抚恤金。我说，你愿意把命搭进去得这个抚恤金呀？他们都不说话了。我接着说，这个人是死给你们看的，我一个快死的人，修炼法轮功，现在健健康康的活着，可你们派来看守我的，迫害我这个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年纪轻轻的没有病就死了，你们难道还不清楚吗？所以我奉劝你们，还是相信和遵从天理而行吧，天理就是善恶有报。最后我劝他们三退，他们仍然没有吱声。他们走了，我还是追出去跟他们讲，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他俩讲真相的过程中，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加持，师父在给弟子开智开慧。事后我觉得有些真相还是没有讲到位，有点遗憾吧。今后我要静心学法，加紧实修，在讲真相中更好地当好这个主角。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印度第四届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大法让我成为一个正直、自信、勇敢的人》，译文，作者印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年64岁，修炼大法已经11年了。修炼后，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感谢大法和师父让我成为一个正直、自信、勇敢的人。第一部分，修炼经历。修炼前，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因为一点小事都会伤心苦恼，在身体上我被各种不适所困扰，多年来一直在服药。修炼大法后百病痊愈， 现年64岁的我整天工作不觉累，只要几小时的睡眠就精神百倍。我也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能够冷静地面对各种困难的情况。当然是师父多次保护我，避免灾难。我儿子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说，妈妈，如果你修炼了大法，你所有的病都会好了，你的心也会很平静等等。但那个时候我无法接受，我认为不看医生不吃药怎么能去病呢？我既不相信祈祷，也不相信寺庙。当我在海外生活了24年之后，事业和家庭都出现了问题，令我非常沮丧。在2012年，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我开始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三个原则生活，体验到了修炼大法的各种好处。我丈夫是无神论者和革命者，分歧和冲突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发生，持续了40多年的婚姻，最终我们不得不离婚。此后，我便在我哥哥的公司工作，这样使我能够自立。修炼后，我意识到即使我再难过，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学会了宽容，我认识到原谅他人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我遵循真善忍的准则生活。转法轮这本书具有深奥的法理，它揭示了宇宙的真相。我学习后认识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以及各种日常事件的因果关系等等。通过坚持不懈的修行，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和行为都会变得正直。现在我正努力把这个美好的功法介绍给社会。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是多么神奇，使人们变得更加真善忍。第二部分，实现梦想，翻译马拉亚拉母语转法轮。有一天儿子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试着把我们的大法书转法轮翻译成马拉亚拉母语呢？我受到启发，经过认真思考，我开始了翻译。由于我的英语水平有限，很多单词我无法理解，依靠英语和马拉亚拉母语对照词典，我将转法轮的九讲翻译成马拉亚拉母语，用手写在九个笔记本里，然后到打字中心请人打成文稿，再输入我的电脑里，逐字逐句的翻译，一遍又一遍的修改。这是一个长达12年的艰苦努力后最终完成的大工程。完成后，我联系了法轮大法学会以获得批准。我被告知转法轮和法轮功的翻译都获批准了。一位来自班加罗尔的学员将法轮功翻译成马拉亚拉母语，另外两位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同修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无私奉献。这是我梦想的实现，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在很多事情上得到启发，感到很幸福。除了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将转法轮翻译出来使我的文笔变得更好。尽管以前我对写作缺乏兴趣，现在我喜欢写作了。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耐心、决心和坚强的意志可以克服生活中出现的任何障碍或危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第三部分，儿子的去世。我二儿子19岁去澳洲留学，他选择了他喜欢的设计专业，还在学习之余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兼职工作，对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很满意。两年后，2021年10月4号，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你的儿子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我无法接受发生的事情，在前一天我们还聊了很多，我悲痛至极，整日以泪洗面，不知道该怎么办。10天后，他的遗体被送回家，他躺在棺材里，我坐在他旁边，我很惊讶地感到一种力量。我沉默着， 在心里默念论语，我希望慈悲的师父救度他。随后他被火化了。多年来我曾经历过剧烈的悲伤和痛苦，生命的起伏，儿子的离去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痛苦，他在我的生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死了他不会真死，最大一层分子粒子的外壳脱掉了，而分子以下那个微观粒子组成的身体那一部分并没有死掉，他就离开了，就像人脱掉一件衣服一样，他并没有真正的死，但是在这个空间的这个人却消失掉了，因为身体要火化呀，或者用土埋起来，身体总要腐烂，要解体的。这个空间里它没有了，就是这一层粒子消失了。但我仍有疑问，上帝为什么要夺走我儿子的生命？后来我悟到，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原因。我确信，我的儿子在我们仁慈的师父手中是安全的。师父开悟了人的生死、轮回、灵魂等真理。我是大法弟子，所以我要忍耐，我要继续修炼，因为我的力量就是来源于大法，我的忍耐来源于大法，我的希望和信念都在大法里。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的，即使现在看起来很难，只要我们做得正，最后一切都必然是美好的。我正在努力放弃根深蒂固的执着，比如修口，对安逸生活的向往等。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 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